大家好，我是林小墨鱼仔，今天应粉丝要求给大家分享一篇天涯好文，扒一扒教师和公务员这两个职业，当老师真的好痛苦啊。作者想要个马甲很久了。以下是原贴正文。首先声明，我不是来炫耀的，也不是来贬低。写此贴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教师这个职业，让那些整天嚷着教师工作有多清闲，赚得有 N 多的人知道，当老师真的很不容易，没有那么多钱，更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工作也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每天只需要上两节课，其他时间都待着，还有寒暑假这样的悠闲。我本科毕业后，在一片当老师等于工作清闲，工资高，福利好，受人尊敬，一年有两个大家的庆贺声中，进入了当地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谁知那竟然是噩梦的开始。正常毕业是七月份，可是我签约的是重点高中嘛，人家是不放暑假的，所以要求我们六月十几号就报到了。也许有朋友要问，六月去，马上就暑假了，去干啥呀？我来回答你，作为重点高中，不光高三要忙着补课，高一高二也不例外的。可能又有朋友要问，六月刚刚中考结束，高一的还没入学，去给谁上课？答，省重点吗？很多学生，或者说学生家长更准确些，都争着抢着要去读的。因而中考结束，就开始不断有人托关系走后门的把学生送到我们学校来，当然是越早占位越好了，毕竟学校的招生人数有限嘛。可怜的刚刚经历了初三中考的孩子们，就在六月末进入了所谓的高一预科班。所谓预科班，就是提前学习高一课程，底子薄的孩子就补习初三的课程。我们这新来的老师就是来教这预科班的。来到学校后发现，老师也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比如老教师会告诉你这里的学生是怎样大骂老师的，让你上课时候一定要小心些，会告诉你如何跟领导搞好关系，以便分班的时候给你两个好班。当时的潜规则是学校有专门的后门班，此班全是通过关系走后门进来的，一般就是有权有钱人家的子女，如果你不幸摊上这样的班级，那么这三年有你哭的了。心惊胆战的，没有门路，不会跟领导搞关系的我，众望所归的被分配教两个班，一个是后门班，一个是全学年所有差生的集中班。刚刚毕业的我并不歧视这两个班的学生，期望着能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创造一个奇迹，结果事与愿违，如果有需要以后我会慢慢说。就说说从那以后，我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糟糕透顶。先说上课，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收拾完自己吃点早饭，有时候起晚了就到学校门口买两个包子。赶到学校，早自习是在六点五十开始，主课老师轮流值班，班主任是必须到的。再说课余，周一到周五上午是五个小节课，每节课四十分钟，主课一定安排在上午，上午上完课，下午开始批卷子作业。两个半幺幺零多学生，一学期要批改试卷六次以上，考试时间客人老师自己安排，批改作文六次，其中允许有三次略批，必须有大于等于三次的详批。在这里要交代一下，详批就是每篇作文要逐字逐句的看过改过，一个标点的错误符号都需要修改，评语不能少于四百字。再说下班，每个主课老师在周一到周五必有两个晚上是有晚自习的，我们晚自习从五点四十到九点，两个半，每个班一大节九十分钟，学校要求其中的四十五分钟必须是讲课的，剩下四十五分钟可以让学生写与本课程相关的作业。这就意味着上午上完课，下午除了批改作业，还需要背出来晚上的课。当过老师的朋友可以过来说说，一节课咱们需要准备多长时间？我刚刚上班的时候，一节课需要两个小时以上，原因有二：第一，怕被学生问到相关问题回答不上来丢人现眼，从此失去做教师的尊严；第二，怕被校长听课发现你讲的不好， 备课不熟练，从此失去做教师的资格。我说的绝非危言耸听，当时我们学校就有这种情况，被学生问到问题老师没回答上来，被停课待岗。这不仅仅是工资奖金被扣的问题，关键是多丢人啊。这些又决定了我周一到周五必有两天是晚九点下班，即使不上晚自习的那三天，回去也是没完没了的批改卷子和作文。期末考核的时候，如果发现你批改量不够，会被大会小会通报批评。还忘了一件事情，新教师只指教十年以下的老师，写教案必须是详案。通过上面对详批的解释，相信大家应该明白详案的意思。那教案写的，你上课想说的每句话都得写在上面，包括可能的师生对话。每节课的教案都不会少于两大篇，并且要求提前备课一个星期。如果你上课的时候遭遇检查，发现你教案上的写的课程没有比你今天讲的课多出一个星期的课时，那你就惨了。再说一种大家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刚刚报道的时候，学校有个教数学的老师，听年轻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听老教师说这么年轻当过七年班主任，还讲过奥赛课，挺有前途的。当时他是被罢免了班主任职位，并且只给他一个班教教。我们学校那时候只给一个班，就意味着你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新来的都惧纳闷无比，但也不敢问。后来有次他给我们说，在这个学校不要随便管学生，他们打起人来才狠呢，而且学校不会给你做主，你只有吃亏的份。我们愕然，学生打老师还真是新鲜事，结果工作几个月之后被震惊了。先说一位高三班主任，女，从教二十余年。一天上课，第一桌一对男女学生谈恋爱，动作有点过分，被他制止，说他们不要影响其他人。结果男生奋起攻之，把女老师打倒在讲台上。 PS 该女老师已经怀孕。再说一位男数学老师，兼任我们学校工会主席，一次期中考试挨个教室刊物，你说用广播多好。到了一个教室宣布完刊物之后，发现一男生没动笔记录，就过去询问他怎么不改。该男生语气非常不尊重地说，我就不爱改怎么着。男老师激动说他不知道好歹。男生反而跑出教室，正当所有人错愕之时，男生手提一转头回来，照男老师头上就是一下，当时血流如注，送医院缝了八针。上面两个学生给的处理结果是，第一个男生未处理，写了检讨了事，说是怕影响学生高考。第二个男生从实验班成绩好的学生聚集处调整到平行班普通学生聚集处。有人问我，这种事情学校不给你做主，应该报警啊，这属于伤害罪了，刀社会上随便打人也是要拘留的呀。可是这事情恰恰发生在学校，发生在学生与老师之间，你就不能报警，你就不能要求法律的公正处罚，因为你需要工作，需要这份工资来养家糊口。如果你报警了，影响了学校的声誉，第一个不爽的就是校长，他有办法让你没办法继续这份工作。说说工资问题吧，当时基本工资是950，加上什么津贴乱七八糟的是1400多，然后晚自习有补助，周六周日的课时费，前面忘记说了，周六是整天的一直到九点，周日是一上午下午休息，都加上开到手有2700多，也就是说补课费跟工资基本持平，但是补课费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换来的，用我们老师的话说，拿命换来的。学校的老师全部身体不好，基本职业病都有，再有就是心脏病、总生气、肝胆疾病，长时间休息不好，早餐吃不好，内分泌失调啥的。当然这些病其他职业的人也会得，但是不像高中教师这么普遍。我刚刚签约的时候，有几个正在做教师或者读的师范专业没有做教师，看到自己做教师同学的遭遇的人问我，你真的打算做老师去？我当时满脸无辜地说，当然了，当老师多好啊，工资不是挺高的吗，还有假期。他们也像今天的我一样， 把所有的苦水吐了一遍，劝我慎重慎重啊。我当时的回答是，那是他们倒霉，没分到好班，再有就是教学方法不对，不能每天生气呀，学生还是孩子嘛，对他们好，他们自然就会对你好了。结果你知道了，不经历永远不会明白。前面说过要给一个朋友扒一八大中专老师的，现在开始。我同寝室的一个女孩，毕业时候去了当地一所卫生学校，当时大家还都不太看好的，觉得中专没啥发展，发展一次，害了多少人啊，其实都是浮云。当时我在哪所高中，她在同一座城市的中专，有次我正埋在做文本中间，她给我发来短信，逛街去呀。我一看日历，星期三，要是周六神马的我也可以理解。可素，人家在星期三就有时间逛街，当时我很震惊很无语。后来电话中得知，他每周只有两节课。是的，你没看错，是每周两节，共三个小时，每月2000多的工资。如果前面认真看帖的同学应该知道，我当时拼死拼活，仅仅是2700而已，就算他2200，比我少500。可人家两节课共四课时，我每周26个课时，相信会算账的都知道谁高谁低了。我当时羡慕的眼睛瓦蓝，说你们单位养大爷那样。他也戏称养大奶。想再回头想想自己当初寻思的，高中有发展啊，发你妹呀，展你妹呀，自己活得舒坦才是王道吧。有那业余时间教小孩写写作业，一个月也能赚个1800的吧，和苦累的跟狗似的。再说一个我高中同学兼大学校友的事情。高中我们同班同学还是好朋友，简称他为 X 吧。大学考到一个学校，专业不同。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还没签到学校，我们师范口嘛，首选都是当老师。当时我已经签了很久了，正充满幻想地等待着新生活呢。找工作的时候，我给好多学校投过简历，结果就在这临秋末晚的时候，有个很好的高中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我当时很震惊，都这时候了还有没面试的，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 X 了。他也没投过简历，我还鼓励他去试试看，说不定能行呢，让学校给他个机会啥的。结果他去了，真就让他面试了，第二名。他们那个专业当时只招一个，以为没戏了，结果第一名的放弃了，估计是有更好的地方，他就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了高中老师。后来被催的，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被一个女学生给打了。当时考英语，大家知道英语选择题很多需要涂答题卡的，学校要求在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的时候提醒学生涂卡， X 照做了。在还有5分钟结束的时候，他看到有位女生还没有涂卡，就过去提醒她，同学还有5分钟了，快点涂卡。然后就继续巡视了。下课铃响，要求同意停笔，否则对后座的同学不公平吗？但事实上，对有些争抢着这点时间涂卡或者写一两个字的学生，老师都睁一眼闭一眼的，只要没收卷收到他呢，也不怎么管。当 X 收卷收到那女生的时候，发现她在涂卡，就说了一句，让你早点涂卡的，快点啊，就去收后面同学的卷子，寻思回来再收他的，毕竟学生对考试成绩都很看重，挺不容易的。等全班都收完了，回头找他拿答题卡时候，那女生就气哼哼地说，急什么急，催死啊。 X 一听这什么话，当着全考场同学面这么说，老师就说，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提醒你2次让你涂卡你都没涂，别人都收完了来收你的，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呀。结果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那女生对 X 开始大骂，神马，你不就一个傻逼老师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惹毛了我，让你在这个城市都待不下去。 X 震惊了，跟他同一考场监考的老师也震惊了， X 当时面子上实在挂不住，就说你别太嚣张，这里是学校，不是黑社会。友情提醒，以上对话大概意思是对的，具体内容是我写的。就这句话让那女生对 X 大打出手。 X 属于娇小型女生，不像我人高马大，她才1.56米。那女生据她说目测有楼主高，再加上出手过于突然和猛烈， X 一下子就被打倒，并且眼睛飞走。对于一个近视眼超过500度的人来说，没有了眼镜再加上情绪激动，基本上 X 就失去了还手的机会，鞋还丢了一只。好在同考场的老师和学生上去拉架，阻止了那女生的暴力行为。事情以女生被带到政教处而告一段落。 X 对我哭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那以前我给他讲过我们学校的一些暴力事件，他表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学校纪律比较严明。这一下亲身经历了之后，才彻头彻尾地信了。事后他找到校长，要求给他一个公正的交代，为他找回师道尊严。第二天，那女生的父母跟着他一起来到学校，要求严肃处理打人的老师。女生回家就这么说的，大概他们校长比较给力，说是谁的错已经调查清楚，要求学生在全校师生面前给老师道歉并开除学籍。学生家长不答应啊不答应，找了当地的市委副书记，据说是他家亲戚，给校长打电话说可以不处理老师，但是不能开除该生。校长问那女生打老师没，女生打了，但是校长打断，打老师就得开除，说别的没用。认识市长找市长去，认识省长找省长去，在我们高中不允许有这种现象出现。处理结果就是校长顶住压力开除了该女生。全校教师表示，跟着这样的校长干活有劲，累点也舒心。事情传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老师表示，咱们校长要是有这力度，风气早好了。下面是一些我认为很精彩的跟帖评论，发言的大多也都是老师。网友月影清波写道，教师这活确实累得要死，也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说法说教师很轻松的。你要说副科的我还半信半疑，主科的从小学到高中哪有一个清闲的，不当班主任也照样累死你。关键是当教师不但身体累心也累，别的无论什么工作，上班不管忙成啥样，下班回家也就不用去想工作上的事情了。当老师那是时时刻刻处在战斗状态，上班上课管学生，下班回家改作业备课做课件。学生一考试，老师先紧张，学校表面上不排名，骨子里每次考完都按平均分排一次，你学生考得不好，你自己都没法在学校里抬起头来。到处说应试教育学生压力大，他们呢还是有期徒刑，当老师的从工作一直到退休整个无期徒刑。我就是毕业在一初中教了2年，累昏了辞职考研，安闲了3年下来，本来想拿到学位找个大学干干，结果毕业找工作，人大学现在牛了，学中文的硕士低不要，高职技校之类吧，中文低不要，转来转去差点又转回中学去。好在咬紧牙关拼死拼活考上了公务员，这下子算正式脱离苦海。我同学运气不如我，只能又在高中遨游去，前2天还打电话来骂学校变态。网友带塞的笨呆子说道，幼儿园老师好，我真的是气得要命，不管是不是正式教师，工资都是少得可怜的，谁说红包多，红包根本不敢收，万一宝宝出了什么问题，家长就像给你好大恩惠一样，而你还没做好，老师被当保姆，又不就说你照顾不好，要不就说你没教什么东西，弄得好多私企幼儿园的小孩天天搞得跟要高考一样，老师使命的教使命的教，还天天给家长陪小心，正式老师还稍微好一点点，外聘老师就不说了，像我们这些没关系考不进好单位的幼儿园 每个月保险扣下来800多，一年只买10个月保险，因为有2个月暑假，外聘老师是没工资的，也不给你买保险。你们见过每年9月开学那个月累死累活，最后到补钱给单位买保险的吗？总之我受够了，现在在私企幼儿园，时间长点，8点到6点，全班40-50个小朋友，每天教拼音，教授脑速算，写字写字写字，改作业改作业，但好歹每月拿2000的工资了。你们还说幼儿老师轻松，当幼儿老师的每个月工资在2000的很不错了，上了2000就非常了不起了，但都是劳累换来的。网友夕阳下的风说道，我是高中老师，我来说一下寒暑假吧。暑假规定是2个月，但从来都是推迟1周放假，提前1周开学，中间还有各种培训，外加学校安排的补课，至少4周。至于寒假，大年26放假，正月初5晚上就开始上课了。至于双休日，不是班主任的老师可以休息一天，班主任是随时待命的。而像其他的公共假期，别人休息5天，我们能休息3天就不错了。今年元旦我们只休息2天，国庆节1天假都没放。我说的都是我们学校的情况。我在一个不入流的高中，生源不好，老师待遇不高。总之能不当老师还是不当吧。网友最早在781120说道，本人是中学语文教师，从教10年了，总的来说收入和付出基本成正比吧。以收入，我每周10节课带班主任，加上早自习，我们不上晚自习，一个月课时费1000到1400之间，工资2600，还有年终奖，节日也发一些钱，平均一年收入在60000左右，在我们这里已经是中等偏上了。二工作，楼主说的那些事情，每一个年轻老师都经历过。其实随着工作日久，经验慢慢丰富，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手法也日渐成熟。5年以后，一般的老师只要不是太愚笨，应该是驾轻就熟了，没有楼主叙述的那么恐怖。三，关于怎样处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不管你是不是老师都要涉及到的。比起那些政府部门，我觉得学校还算是个相对纯洁一点的地方。每天看着那么多可爱的学生，尽管累，其实有时候很有成就感，毕竟是我慢慢把知识和修养慢慢地送进他们的心里。四，至于和学生的关系，一句话，你把他们当你的兄弟姐妹，或者干脆是你的孩子，爱他们，他们也会爱你。10年里，我当然和学生有过冲突，但是都以我们互相道歉、互相理解告结束。人与人生而平等，老师并不比学生的人格更高尚。学生毕业以后，许多人和我成为朋友，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关键时候都是我的学生帮了我。许多事情，不是发发牢骚就可以解决的，人在做，天在看，努力自会有收获。网友楚风清说道，好吧，忍不住进来扒一扒。楼上的各位好多小学、初中、高中的。偶之前当过8年的幼儿园老师，在天朝我们这样的学历被称文化低，中专毕业18岁到幼儿园了，然后从一个小女生熬成大妈。说实在的，熬这人很喜欢小孩的，现在不当老师了，不过还是很喜欢小孩。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孩却不当了呢？各位应该懂了，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偶家没关系，没权利，没钱，所以偶只能永远在临时工的岗位奋斗，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从开始430元的工资到后来1000块的工资，你们说能干啥？养老医保什么的一个都没有。幼儿园跟学校不一样，班上是2交1保，就是2个老师和1位生活老师，所以如果3个人不团结，其中一个会很累。现在幼儿园一个班又娃又多，偶带的50个娃一个班，吃喝拉撒全都要管，而且还要上课。别以为幼儿园老师不备课了，教案1个星期就会把人写昏， 然后一个月要几篇观察笔记、教育心得，每学期的计划家长会报告。反正天朝的教育都是在任务下完成，有时候很想把娃带好教好不就可以了，但是不行，你会有很多的事情，一时半会也扒不完。吃晚饭继续八点。网友肥冷脆的眼泪说道，看大家讨论的那么热闹，我也说两句好了。教师这个行业好不好，第一要看地区，一线城市总好过二线三线，城市总好过农村，二看你是不是在编有无职称。本人一线城市的一类地区，在编且已有高级职称，平心而论还是知足的，尤其是绩效工资之后，心态上时常有满足和幸福感。但是回顾我经历过的那些狗脸的岁月，真是不堪回首。上面所有同行说的悲惨遭遇我几乎都经历过，菜鸟时的懵懂恐慌，人格卑劣的领导，办公室政治和难伺候的家长，难教育的学生，殚精竭虑且担惊受怕的班主任生涯，遥遥无期的毕业班，没完没了的上级检查，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然后微薄的收入，这一点估计哪都一样，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幸运的是我统统都熬过来了，熬走了坏领导，上完了研究生，积累了很多很多职业经验，迎来了工资改革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最最幸运的是，由于单位人员结构好，让我顺利的在该评职称的时候就评上了职称。当然我平日的成果积累也是到位的。现在工作一如既往的忙碌而繁琐，但是我每天仍然感谢老天，让我还没怎么变老就守得云开见月明，拥有这一切。所以我想跟所有同行说两句话，一，无论你在哪里什么地区，都要记住，你不为别人工作，你只为自己的履历工作。只要你课教得好，业务水平高，学生认可你就有饭吃。做什么工作不重要，本事才是关键。只要有本事，就算吃不上山珍海味，至少也不会饿死。二，人要学会等待，等待的过程也许会漫长，也许会痛苦，但是黑暗一定会过去，人善人欺天不欺，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希望每一个善良、正直、勤勉的教师都能过上好的生活。同时给有志于评职称的同行们支个招，一，履历一定要很给力，我们都是到大会上去述职，我这几年都做了什么，有多少论文、多少课题、多少成绩等，大家都听得到的，人人心中有杆秤。二，你所在学校的人员结构一定要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如果人员结构好，指标就有可能富裕，这种情况下再坏的领导也不会跟你为难，诚心不给你，人员结构不好就什么都有可能了。刚工作那几年，亲眼看见老教师上去述职，一个个未雨泪先流，人人一把辛酸泪的，触目惊心啊。这就是当年人员结构不好，于是领导就从中渔利的结果。那会儿还是菜鸟，就想这么没有尊严，索性就不要职称好了。可是稀里糊涂就轮到我评了，结果那年赶上人员结构好，再加上自己本身条件够格，顺风顺水就晋升一级，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了曙光。从通过晋升考试那天起，我就开始算我们学校的人员结构，发现这几年内每年都会有大批高级教师退休，我们单位的教师年龄有巨大断层，老的老，小的小，这就是人员结构了。果然接下来的五年每年都有很多人退下去，空出很多高级位置给年轻人，这就是机遇了。所以从一级到高级这五年里，我真的是很努力的，所有该具备的条件在这五年里都积累齐了，终于去年通过了晋升高级的考试。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因为去参加考试时才发现，如我这样工作满五年就能升一级，10年升到顶的真的不能算多。但是 在从一级到高级的这五年时间里，我每一天都过得很辛苦，连续带了五年毕业班，三年高三，两年初三，还读完了在职研究生，拿到了硕士学位，做公开课，写论文，承担课题，当班主任，一个都不能少，时不时还要犯个错，被小人告个状，让领导数落一顿，五年暗无天日的混账岁月呀，现在想起来都惊奇，当初怎么挺过来的？也许就是有这个信念吧，因为我知道老的退的差不多了，不赶着这个时候上去，日后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果然，我们从明年起，老教师都退完了，以及高级的名额全都只有一两个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想想都后怕。所以，职称这回事，你所在单位的人员结构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赶上人员结构好，觉得自己有机会，咬牙拼死也要往前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果赶上人员结构不好，那就算了，宁可淡薄一点，别争取了。万一让不良领导牵着鼻子走，没日没夜没被井白受人欺负，还不如去二线混个轻松点的活呢。另外，我们这里晋升职称要考试啊，高级考试那叫一个难啊，而且实行末位淘汰制，成绩从后往前排，刷掉 25%， 惨无人道啊。我去年考完后一直提心吊胆，怕不能通过，整整做了三个月的噩梦，这个过程实在太煎熬了，好在都过去了。希望后来的同行在工作中努力的同时，一定要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厚积薄发，一味埋头苦干或者一味投机取巧都是不行的。祝大家成功。